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精彩的话题。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邀请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创造力。那么回去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没有讲完，剩下12点，还剩下好几点没有讲啊，那觉得哎呀很不过瘾。所以刚好今天呢，非常幸运啊，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使用，所以呢我就再度邀请到Charles 陈贤笃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创造力。那么 Charles 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所以呢他从来不炒冷饭的，他总是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呢他今天呢又有一个完全融会贯通的一个新的创造力的表现啊。那我们就来倾听 Charles 老师跟我们谈2个小时的生命的创造力。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各位在线上的听众大家好，跟大家问好。今天我们要来谈创造力啊。那我上一个礼拜有一些事情是没有谈完，可是呢我今天倒是想要谈一谈。当我们在谈创造力，其实我们谈创造力是不可能不谈灵感，那也不可能不谈想象力。
是。
那灵感跟想象力呢，这些是属于超心理学的领域啦。那我们来看看哦，如果要谈灵感跟谈想象力的话，那我想来先谈一下这个想法，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想法，你是怎么样在思考的。那我记得呢，有一本书叫《创造生命的奇迹》。那这本书很多年前，它的销售就超过6000万本。那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超过1亿本啊，应该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那还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呢把它印来当免费的善书啦，那改个名字叫做生命的重建。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 Louise Hay 呢在书的一开始他就提到哦，他说宇宙的力量会完全支持我们选择的想法跟信念，而且不做批评跟判断。所以呢Louise Hay 是提到说，你付出什么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那也就是说你的感觉其实是反映你所付出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们的想法的确是我们自己选的，而且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想法，
是，
但是其实是可以控制的，
其实是可以想，因为想法是你自己选的。
那也就是说我相信我可以控制，我就可以控制。
你要去觉察一下，因为事实上想法的重要性可能大家不晓得它的重要性有这么样的一个重要齁。像在 Louise Hay 的书提到一个观念，他说现在我们的每个想法其实都在建构出我们的未来。所以你的未来是你的想法所建构出来的。
从现在到未来都是。
对。
所以岂可不慎乎啊。
对啊。那像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秘密嘛，秘密跟力量朗达拜恩他所写的书啊，像他在力量里头他就提到一个观念，他说人生是随着你所思所想来展现的。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大标题之一。就是人生是随着你所思所想所展现的，所以你怎么想，你以为你想想就好吗？没有哦，你的想法很重要。所以但是呢问题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信念是什么呢？我
不
够好。
不会是每个人吧？不过很多人，
几乎是每一个人。
真的吗？
对对，几乎是每一个人。
那我怎么认识那种自恋狂哈？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永远都自我感觉良好，让我非常羡慕哎。
对，那程度的不同啦。
哦，这样
是程度的不同。
连那样的非常有自信心的人，也有自我感觉不够良好，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
我想，我只是借 Louise Hay 的这个话来讲，他说在。每一个人好，他指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信念是我不够好。
哇哦，
对，所以我们想要做创造，假如你觉得你不够好，那你能够创造出什么？你的自我形象如果很差的话，你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么你在你的人生或者是在食物的创造当中呢，你又怎么样能够创造出好的想法？
这话就有语病了。因为如果人人都觉得内心深处最深的一个感觉是我不够好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创造出来呢？已经有这么多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出这么多的艺术作品，这么多生活里的变化， 等等。
所以我说这有程度上的差别、啊、
哦，是
对吗？
程度
有程度上的差别、嗯、有些人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他比较了解自己的特性，而在这个了解自己的特性当中去表达自己的特性的时候，他somehow会得到一些信心，
嗯，
而这些信心呢会让他去改变我不够好的这个想法，
嗯哼，
好，比如说我讲路易斯黑自己好了，
嗯哼，
他自己的话呢，他的过程还蛮坎坷的，好，比如说五岁被强暴啦，大部分都被虐待啦，然后呢生了孩子就送给别人养啦，可是我们知道他到后来是非常有成就，可是他一辈子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够好，就是在他的书上他也在强调这一点的。所以问题通常不是真正的问题，不够好的想法才是问题。
嗯哼，
所以我们
这个 Louis Hay 还健在吗？
应该还健在吧。
如果他还健在，我真是很想去见见他，因为他努力了几十年，他成功了没有？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够好了吗？
我想底层里头，我相信大家还是有那种想法，就是说我还不够好，所以你常常会骂自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说啊，哎呀，我怎么这么想啊，我刚才不应该那样诶，那这个多少还是在表达说我做的还不够好吗？
uh-huh.
这个是个基本心态啦，但是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改变这样的想
法。大家都这样觉得哦。我还以为常常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以为别人都觉得自己够好了。
是啊，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想法。
uh-huh.
而且呢，其实只要改变对过去的态度，我们就能够自由了。
嗯，
那一旦思想自由的话呢，我们谈到自由，那我之前在谈创造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创造力的技巧当中就有20多种这个思想的信念法。
嗯哼，
好，比如说像组合式的思考啊，什么戴帽法啦。哦，或者是 what if 啊，好，各种不同的一种思想方式。可是这些思想方式其实主要的目的做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思考能够自由。
嗯哼，
一旦我们的思想能自由的话，哈，我们就好像是带着翅膀在飞翔那样的一个状态，在行使我们的思想。那这样的话呢？
向往的境界。
对，你就可以释放你的创造力，尤其是来自于内在的创造力。
自由自在的思考，
对，
飞翔，
对。
无忧无虑，而且好像是无边无际，这种无垠无涯的感觉很棒。
对，刚才从想法开始谈起，哦
嗯，
那想法呢基本上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个部分，
嗯，
可是有些想法是我们不能控制的那个部分，那就是我刚提到的想象力，我们的灵感。灵感怎么来的？你比较难控制吧。
对，这个是很难控制，但是我的想象力我能不能控制？我觉得好像可以，因为比方说我很渴望有无边的想象力，可是我没有，因为那东西没来。那我从我自己，像我现在想象的东西都是我要怎么想象我就怎么想象，我感觉想象是我能够随意控制的呀。我渴望我控制不了的也它也不来呀。
OK， 你可以想象，可是我们讲说这个想象的内容却不在你现在所有的范围之内，所以你才想象。
那个叫灵感啊。
对，那时候叫灵感。
那是灵感汇入了想象力的结果。
对，可以这么讲。我来谈一下哈，我们讲到这个创造力，当然一定要谈灵感嘛。
嗯。
好，因为没有灵感，没有 hint， 你怎么有 idea？ 你怎么有创意呢？
对。
对吗？
对。
所以当我这样讲好了，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好了，我们有身体对吗？
嗯哼。
那我们的自我意识在控制我们的身体嘛？
嗯哼。
哦，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起床我要刷牙。那我可以控制我的行动对吗？
嗯，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在控制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身体的一个大部分呢是属于你不能控制的不随意的部分。
嗯，
比如说像你怎么样生长，
嗯哼，
新陈代谢，你的分泌消化，或者是甚至于这样讲好了，连我们的肌肉都有所谓的不随意肌，是你动不了的，你的器官，你的五脏内腑它要怎么样工作是不在你的控制之内的，那就是我们说的不随意的部分。
嗯哼，
而这些不随意的部分呢，控制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心态，它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一个控制的领域。
很多人不相信啊，可是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明，确实我们的心态能够控制我们身体的健康。
是啊，比如说像忧郁症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其实已经密切在关注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而且很多证明已经陆续打推翻了以前的一些错误的结论。
对，比如说像忧伤的话，那会产生类似像 胃肠方面的毛病啊、嗯、
有些人一紧张就胃痛、
哦、对，压力啊，压力会有胃肠的毛病，会有血压上升的问题啊、嗯、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啦、哦、就是说、嗯、其实有些部分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其实控制在于我们的信念，我们说叫做意识心啦、嗯、
所以所谓的情绪性血压高，意思就是我们的信念影响了我们的情绪，
对，
然后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控制它，或者我们没有去控制它的时候，它out of control， 就是说怎么讲，超越于我们的控制感觉感受之外的话，血压就高了。
是的，所以我们说身心其实是一个前人医学啦，就是你不能只有考虑到外部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因为那个是属于你随意的部分。可是有些不随意的部分，说一个人体质怎么样，或对某些事情敏感，其实某些可以追究到他的心态上的敏感、哦、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创造生命的奇迹这本书、哦、他把所有跟身体有关的病症呢，他都对应了一个心态、哦、大概有几百种吧，几百种不同的一个身体的病症去对应不同的心态这样子。所以假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有不随意的部分的话，那我们来回头来看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思想很重要嘛，我们的思想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未来人生想要经验的事情。那我们的思想呢，也有我们有意识的部分，我们所自己能控制的那个部分，那也有一些我们的思想是属于不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比如说像做梦啊，灵感啊，那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啊，因为那不是随你的怎么所思所想能控制的。你晚上要做什么梦，是啊，是你在做梦，但是问题是你也经验那些事情，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欸、那是不随意的部分。
对
啊，那灵感的来源，
不知是庄周梦到蝴蝶，还是蝴蝶梦到庄周。
对，那这些你不能随意的这个思想的部分呢，是属于我们说叫意识心，也就是有意识的心智。那一样的，这是属于我们的信念的部分，我们心态所控制的领域。
嗯哼。
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人呢，其实有无比强大的浩瀚的内在信息场。
嗯哼。
就是台大李世成校长他所提到的内在信息场。嗯、而在内在信息场的话呢，你可以叫做是你自我之内的叫内我。
嗯。
或者叫做情体式，或叫阿赖耶识。
嗯。阿赖耶识也是个别的吗？还是阿赖耶识也可以是一个群体式呢？
阿赖耶识也是一个群体式，
它不是一个个别意识哦。
每个个别意识都到群体式里面，不是吗？
哦，都是群体式的一部分。
对，所以它是信息场嘛。
嗯，
哦，叫做信息场。
所以所谓的每个人有无比强大浩瀚的内在讯息场，这个讯息场是相通的，
共构的，
整个宇宙是共构的。
对，像我们说三铁共构，什么高铁、火车。什么铁都共构在一起。那每个人呢，比如说他会共构一个共同的一个思想形态。
嗯
哼。在像李校长在他的书里面呢、叫做哪里自信那本书，他也提到嘛，当指着一个佛字，那么他会出现亮光，会出现人。那可是这个人对佛没有任何概念呢、啊。
嗯。
那尤其是呢，他提到耶稣的时候，
请小孩子来做，
对对对，
14岁以下的小孩子来做这些东西，而且眼睛是看不看那个字的，
对，他叫做
手指而已，
对，手指，
他们的眼睛是被蒙住的吗？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想我们的感官之外，也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我们说的信息场的话、那不用眼睛你怎么看的东西呢？
就是啊，
对啊，所以其实这里有在谈，
可是就有什么隔空抓药啦，就有什么。什么什么千里万里之外可以用意识去治疗别人的疾病啦，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东西，以前我都觉得这都是 BS， 我现在发现有可能是真的。
对，有些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啦、那我们
其实我不知道，并不表示它真的不存在。
听众朋友去介绍类似现在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事情、那我所谈的事情其实都是科学家或书上能够
已经有
证实的事情。
对对对，
那所以提到这个思想的部分，有我们不可以控制的那个不随意的那个部分，而那个不随意的部分是控制在你的信念，也就是你的心态。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的，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所谓的创造力是有关的。那所以呢，像我们的类似像灵感啊，或是做梦状态啊，其实这个在我们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是，
像我之前有提过一个思考的方式，叫做达文西技巧。
是，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达文西技巧的话是说， 这个达文西呢，他在画他图或者是说做任何的创作之前呢，他是闭起眼睛在一个白纸上作画，
在一张白纸上随意涂抹，
随意涂鸦，这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然后在鸭肉上找，
然后去找这个鸭肉当中有什么信息，这样子。
啊哈啊哈。
那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我要提到哈，像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
那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就是他有没有分析过他的他的很多作画的灵感？因为达文西是一个天才，他天文、地理、数学、美术无所不知。那么他在这个涂鸦的讯息场当中呢，事实上他也很多力学的东西嘛。
嗯，
他等于是他的很多灵感，他认为是从这里面来的。
对，因为最主要是现在我们要提的一个观念就是，当你的思想自由，你没有紧紧抓住它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 touch 到这个思想外面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就好像你的身体，你是不是当你去控制你的身体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对吗？而那个不随意的部分是你的心态所造成的。那我们的思想呢，有我们随意的部分，就是我想这样想，想那样想，可是我们的思想有我们不随意的那个部分，而那个不随意的部分是在信息场里面。而这个信息场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创作，而且根本就是个灵感的来源，所以我才会提到说那个达文西的技巧。因为他只要按他的自由涂鸦，或者自由书写，或者是让他这个脑力激荡，让思想当他是自由的时候，像长了翅膀的鸟一样的话，那你就发现到说所有要帮助你的力量都在旁边。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小时候看到达文西的自传啊，我有个感觉，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搞的，天文地理美术艺术无所不知啊，我觉得他好像长了好几个脑子，因为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宇宙的讯息场给了他无限的帮助。
对，所以所有的悟道者为什么都能够什么事情都通都了解，像佛陀在2500年前就说地球像一个阿婆罗果，像个扁平的苹果。那200年前你只要说地球是圆的，你就会送上这个
只有200年而已啊。哇，
对啊，对，
绝
地类，对啊。所以你看差很远哦。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当你是跟信息场有所接触，也就是说你进去的浩瀚无边的一个灵感。那么换言之是，你只要忠于自己的感觉，你就可以用你的感觉去崛起你这个感觉所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芳华。所以当我们谈到，你看我之前谈的二十几种，每一个几乎都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使用了。可是呢，真正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的思想能够去接触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就像你的身体有不随意的部分一样，你的思想有不随意的那个部分，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灵感。或者是我们想象力能够够到的来源啊，这个地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或者是创意。
哇，很过瘾。
对，那我刚有提到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叫保罗梭罗。这个人呢，他研究了很多的来测试的人哈。那有超过半数的人，他用清明梦去解决生活上的所有的难题。疑难杂症，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而且改善了他原本的生活。那当然你要问我说，那什么叫清明梦嘛？那一般人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我们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你在做梦。可是如果你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之下做梦，你刚刚说这是叫白日梦。
对啊，
其实
这是白日梦
嘛。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是可以保持一点清醒的。
这也是就是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有时候就又觉得自己是醒了，又觉得自己是没醒，然后迷迷糊糊又睡着了，这个时候的梦大概可以叫做清明梦。
对，那这个清明梦呢，他在做梦的时候
叫做 lucid
dreaming。 对， lucid dreaming。 对，也就是做清明梦的时候，做梦的人是可以自由控制梦境的人物情节跟环境的。
哎，这太美了。
我在
我可以爱怎么做梦就怎么做梦。
对，我在大概两三个月前嘛，参加一个研习会。那一个老美呢，他是一本清明梦的作者。那其中呢也很多人上来就是把他的实证的经验来谈啦。有很多很严重的甚至末期的这个病症的人呢，既然一个清明梦醒过来之后，他的身体全部都好起来。他在书上他有很详细的描述了，但是
我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也叫清明梦，
也叫清明，
英文也叫清明梦。
Lucid Dreaming。
Lucid
是 L-U-C-I-D， Lucid Dreaming 啊，在做梦。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上网去找 Lucid Dreaming，
去找这个书来看看啊。当然，因为不是我写的，我不是说他的说法绝对都是正确的，但是可以参考。 也就是说，
哎，至少我觉得让我做这种美好的白日梦，实在太棒了。
对，假如这个清明梦，也就是说，你的想法、你的信念、你的心态一旦改了以后，连你的身体的状况也会跟着改，而你的人生的状况就会改，对吗？所以变成，那么你怎么想，那真的是太重要了。
对对对，哇，实在是很过瘾啊，听众朋友。哇，实在是很过瘾，这听了都舍不得结束。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回到空中，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我们谈生命的创造力。哎，我觉得真是有趣到极点啊，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刚错过了，实在太可惜，现在就绝对不要再错过了。
是啊，
老师，我们继续谈。嗯、
OK， 那我们就继续谈哈。我们刚提到，像你可以利用清明梦而让你的身体状况恢复健康，当然也可以用清明梦的方式，或者是说接近醒时这个状态呢，来做很多的一个人生问题的解答嘛。因为刚才有提到清明梦也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那我知道像在创造的一个思考的训练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爱迪生他就经常用去做梦去睡觉然后醒过来的方式来产生创意。这之前我们也提过达利华啦，或者是爱迪生华哈。
达利法没有提过，上次没有机会提。
达利华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一个盘子上面，然后也一样的，就是他拿个汤匙或什么，那他让自己沉睡，沉睡以后这个汤匙就会掉下来，打到盘子。
那就跟爱迪生的方法是一样的，
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显然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呢、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
都懂得使用宇宙讯息场。
对，会使用这个讯息场。那我是个人觉得
啊，这讯息场是谁都可以用的吗？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用。对，因为
只要我懂得怎么去用它。
对，所以当你有一个想法，而你以为藏在你脑袋里面很安全哈、那我告诉你是很不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在讯息场有可能会被其他人接收到。也就是，所以你看好像我每
个人，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他偷了我的 idea， 其实这个 idea。
大家偷大家的，
大家偷大家的，没有错。
你去看，像我每一年都有参加CES 展览。
我觉得马克吐温讲的最精彩，他说因为我们都比亚当跟夏娃晚出生，所以呢，原来我讲过的话林肯也讲过，明明是我讲的，他们硬要说是林肯讲的。
是啊，对，所以假如是一个信息场，假如佛教讲的阿赖耶识是就是我们所了解是真的的话，那么你看好像我每年参加 CES 展览的最大的电子展，你可以发现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如果今天某一家开始在研究某一个比较超薄的东西，几乎每一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奇怪了，为什么不早一年呢？为什么不早两年呢？为什么大家一起都在发展同样的事情？当然你会说时机是 ready， 但是想法为什么都能共通？
对，那为什么这个马克吐温讲过的话林肯当年也都讲过了？
从刚才的这个观念当中，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归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肉身之外是有意识的。
对，这个有时候真的你不相信都不行啊。
对，我们的肉身之外是有意识的，假如我们的肉身之外是有意识的话，等于说明每一个体验都深有含义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个经验都是一项成就，每个人今天经验到了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这个人类，都是为了宇宙在品尝这一份感受的，
这么伟大。
对，所以生命是一个礼物、生命是要打开它，接受它，赞美它，使用它，然后呢还要享受这个生命的这个变化。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到佛教里面去做禅期，那禅期有的时候就是要参话头嘛，那参话头一般参的话是什么？我是谁？不断问自己是我是谁嘛，然后不断在问说在烦恼的人是谁。假如说我们先以创造的角度来看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创造力，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问法，叫做是谁在做创造？我是谁嘛，是谁在做创造？我们这样讲好了，你是农夫的话，你会种稻谷啊，你可能种花，可能种树，不管你种什么，你为了要收成花，为了要尝这个水果，为了要收获这个米，对吗？所以播种者是为了要收获，所以才播种，所以才耕耘，对吗？
对。
好，那你的出生难道不是我们说的肉身之外的一个宇宙信息场 的需要，然后你那么独特的出生啦、啊，所以变成由内在的种植，每个人你知道你是来自内在的种植的话，那请问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那为什么？那可这就很吊诡的，就是说明明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
对，因为我们讲到说，
这不是很矛盾吗？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随意控制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随意控制的，而那个不随意的控制，因为不在你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你会觉得很孤单，你会很焦虑，你会对存在的状态，哦，我到底能不能永远活下去来焦虑？
知道不能啊，我们不
是
、啊、，We're all gonna die。
对，没错。
We all know that。
对，我们都知道，但是其实呢，意思是不死的，也就是创造是永远会发生的。
嗯哼。
我们每个人，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节奏，那雪花没有两片是一样的，自古以来，那不是在创造吗？那每个人的手指印都不一样，换言之就是根本就有一个内在的安排啊，所以每个人独特的特质都不一样啊。
听您讲这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会没有注意到，然后自卑感自卑了几十年呢？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在讲说，
所以了解启动一切。
对，了解启动一切的，我们了解到说，我们是借着我们的身体做学习、做表达的媒介，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学习跟表达的媒介。那了解这一点，你就不害怕了，因为你是在学习，你在表达。
对，以前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很多误差。
对，我刚刚讲的，那么是不是重点只是在于你只要尽量去表现就行了，尽量去创造。因为你的人生存在本身就是意义的，
对，
去鲜明体验这个百味杂陈的人生，不管你体验到的是什么，那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内在信息场，
也就是说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
对，
我不必另外再找价值。
对，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像我们今天拥有一个身体，我们说这个就是我，皮舞一下是我，而这个你以为皮舞一下的自己呢，它其实是信息场的舌尖，
嗯，
它的味蕾，
嗯哼，
宇宙当然会回应你所有的心意的所思所想啊。
嗯哼，
每个个人你是完全可以拥有自由去创造一个全然健康功能无碍的身体，当然你也绝对有完全的自由去创造一个全然富裕全然快乐的生活。
这听起来很像在乌托邦呢，太过理想了，因为我们这么多人没有钱，我们这么多人健康有问题，那可是又说我们都拥有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全然健康的功能无障碍的形体，而且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全然富裕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做不到呢？
所以啊，信心才是所有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像基督教谈到信望爱，信是第一个字，
嗯，
那佛教的话呢，信心本身哦，单单信心就可以入我们说圣子之流。
先告诉你，你是本自具足，本自圆成的。
我们说的那个阿含经提到人的十个劫苦的第一个劫就是疑劫，就是信心劫。
疑问的疑。
疑问的疑，对。你要入佛教，初步入小学第一的关口就是信心了。
嗯。
就你对生命的信心。所以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他才讲一句话，他说创造力其实是信心的飞跃。
嗯哼，
不是飞跃的羚羊，创造力本身就是心意的
飞
跃。
可以是飞跃的羚羊啊，
对，
是很美吗？嗯，
那所以呢，你看哈、哦，刚像你刚才这样讲的，真正对自己的那个不够好的想法、那种批判的想法、那个恐惧的想法、那些罪恶感的想法，其实最容易出毛病的。
对，而且这给自己很多自找的麻烦。
对，所以怎么样让大部分的时间你能够感觉美好？当然你会说乌托邦了哈，那其实会比你想象的更能掌握你的人生。
应该这样说，我说乌托邦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我觉得哇，原来我们的桃花源就在我心里，随时就我就住在桃花源里，我自己还不知道。
对，其实你比你想象的更能够掌握你的人生的。所以呢，像我刚提到那个路易斯黑，
从我知道到我相信之间有多长远的路。
你
看，我现在我知道了哈，我比我想象的更能掌握我自己的人生。可是到我真正能够做到，到我真正能够得到，这当中有多长的路？
在于你愿不愿意改变。我可能就要问你，你愿不愿意改变？
我当然愿意啊，有这么好的事儿，谁不要啊？
对，那就是假如你愿意的话，我想是在一瞬之间。所以为什么
真的啊，放下屠刀立地就能成佛？
怎么样放下那些恐惧？所以为什么一个清明梦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因为在
一个
清明梦当中，
啊、吧
对，
很渴望。就我对宇宙讯息场发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渴望，应该有，应该我会得到的。
对，像路易斯黑的教导，他的书的那些很著名的书啊，卖上亿本的这个书啊，他主要的教导就是一个东西而已，我怎么样从我不够好转变成我值得。
嗯哼，
在很多地方啊，你随时用我值得这个角度来看自己，你会觉得说我不值得，所以你看你不值得去买一件好衣服，你不值得吃这个，你要把这个东西留给什么人。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自私，可是你值得的这个想法或我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责怪，其实在我们的创造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且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你想当你觉得你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你要创造出什么呢？
嗯哼，
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信心是真的很重要哦。像我们企业界嘛，我个人在做生意，我经常有一些朋友，那也常常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所谓的这个企业的干部训练班呐、啊，
嗯，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魔鬼训练营呐、啊，
嗯，
那在魔鬼训练里面做些什么事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他在20公尺之外放一个录音机，
嗯，
然后呢，接受这个训练的人必须要站在20公尺外，而且是逆风，不是顺风，
逆
风，对、
嗯，
然后对着这个录音机大喊说：“某某董事长，你要相信我。”事情交给我办，我一定可以做到。
嗯，我办事你放心。
对，
嗯，
对。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有一点像催眠，可是为什么这个信念会是很重要呢？因为他要让他所信念的这个干部了解到说，一个肯定的语词，一个肯定的一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哇，嗯哼，
对。所以
那他这样子逆风冲着20公尺以外叫我可以做到I can do it， 他就真的可以做到，就是他至少他给自己的一个强烈的一个鼓舞跟暗示嘛，是这样说。
对，我在中山曾经参加过一个朋友的一个魔鬼训练营啦。
啊哈。
那其中
中山是什么意思？大陆的中山。
大陆的中山，对。
哦，是。
我那朋友在中山有一个3000多个人的一个工厂。
是。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容易的事情，
嗯，
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你要对20公尺外去大喊，然后要录得下来，
嗯，
录不下来不算。你要重录，
嗯，
那我知道当时有一个厂长吧，
嗯，
他对着这录音机喊，最后喊到休克倒下来，
哇哦，
因为他可能是音量不够大了，
嗯，
当然我个人不觉得说这样的信念是一定是必须要这么严苛啦，不过我要谈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对自己的那个信心，
嗯，
那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你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你能做什么事呢？
谁都想要有信心啊，可是很多人对自己没有信心，感觉是很无奈的。
是，那所以变成我
其实也是因为不了解。
我们只要了解一件事情，
嗯、
我们就是宇宙的表达，我们就是上帝的笔尖，
嗯，
上帝或宇宙借着我们来创造、来表达。所以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一份独特性。那是非常重要，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
嗯，因为我能表达的这一份是别人都没有办法表达的，
因为
你能表达的那一部分是别人都不能够表达的。
是，
哇，这真的这样想真的会产生信心哎。
对、嗯，因为你想，我上次有提到嘛哈，有一个拉比呢，他提到说，我死了以后到天堂，上帝不会问我说你怎么没有像摩西，
嗯，
他会问我说，
拉比，
哎、对，拉比就是犹太人的、那个，
就是犹太人的
牧师嘛，
牧师，
对、
嗯，
那他会问他说。拉比，你怎么没有成为你只有你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嗯，
好像丁山，你怎么没有成为你丁山能够成为的那个人？你丁山的能力跟别人能力不一样吧？像我讲话就讲不清楚，你就讲得很好嘛，对吗？所以自己的那个特质，我这样讲比较更夸张的说法，那是你回到天堂的唯一条路，你的特点。是那个钥匙去开启回宇宙场信息场的一条路
哇！而且我觉得这个天堂当下就开辟了。
对，
如果我能够在当下做独特表达的事情，做我觉得这个宇宙间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那么我当下就已经创造了我自己的天堂了。
是，这是我第三点要提到的。那么你要做创造，要勇于做自己，勇于表达自己的感觉。当你要勇于做自己，勇于表达自己的感觉，那至少你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嘛？感觉一下吧、嗯。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对，
很多人都不敢要自己真正想要的耶。
是啊，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在这个宇宙间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特质，
嗯哼，
所以你不敢去抓自己想要的自己的特长，你永远在看 社会的价值是什么，社会的标准是什么，什么行业比较有钱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可以比较出名，但是你想要什么却不知道。
有时候我明明很想吃那只鸡腿，可是我觉得一只鸡只有两条腿，一条要给老公，一条要给儿子，就自己永远都吃不到那条鸡腿，而且有时候真的就会有这种感觉。
是啊，那么不会买两只鸡吗？
就是啊，就只买鸡腿。
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其实我们要做创造哈，如果你不敢勇于表达自己的话，那你要做创造什么呢？
嗯哼，
对啊，只能说是我们漫天幻想，然后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可是你真正要创造的是你感觉到你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吧，而且那个部分永远会被后面的那个内在力量信息上的支持。
嗯哼，
因为你在表达这个宇宙希望你表达的那个部分。
嗯哼。
所以这个变得很重要了。在创造来讲的话，如果在创造当中你也许你学到了很多种方法啊，那你每天在做我说的笔记，做一些创意笔记，可是你却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会告诉我说，诶，恰死，是不是我想要当皇帝都可以当皇帝啦，是不是我想要当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就可以当大老板？不是的啦，那就要看你的特质，你真的内心真的对你来讲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而跟你的特质很相近的，会让你觉得很快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嗯哼，
对，那个很重要。
嗯哼，
好，因为你要创造的
方向。就比方说我是女生，我不能说我能不能
变成男生，
希望我变成男生我就变成男，那是比较难啦。
但
是
物理上的不可能吗？对啊。
对，但是就是说呀，我真正想要的，所谓的在那怎么讲，在我理性范围内可能的，我都能得到。
是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其实蛮重要的，
而且是很真诚的，很诚实的。
对，那当我们想要做自己，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话，那你就不是去考虑我现在有面临的些什么问题吧。
嗯，
比如说吴继刚是不是，吴继刚吴先生呢，他小时候就是玩芭比娃娃嘛。
对啊，换了别的妈早都急死了。
对啊，所以不是说你玩芭比娃娃后来会怎么样，我小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啊，你喜欢钢琴，你弹钢琴，那你以后就没饭吃，你当乞丐。这是真实故事。那我喜欢写文章，然后我在高中，我一个同学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以后会穷酸，你很穷酸，你当这个
臭老九。”
对，
啊
对，他是给我这个概念。所以呢，我后来我就去协商，我就不写文章了。啊，这个就错失了一个。
你看现在不是两者兼得吗？也从商，然后也写文章。
不过我是说，如果专心的去写文章的话，说不定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著作。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因为你从商啊，你在里面得到了很多人生的实战经验，说不定你将来写出来的书会永垂不朽。
好啦，不要说死都不放过自己了。
嗯，
哦，没有，这个开玩笑的啦。我要想的意思是说哈，那假设说你先知道自己的特点的话，你就不要去注重那个你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去多想想你能够解决的方案。这其实也是创造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嗯，
也就是你有一个创造新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意念，
嗯哼，
比如说我如果要解决这个事情，那么我要怎么样去改变，
嗯，
我为什么要改变，
嗯，
你不一定要改变啊，如果这根本跟你的
想，我们这一段呢可能先把大纲说了，我们下一段才能仔细解释，因为我们节目快，这个小时的节目快要
OK
结束。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改变以后我会是什么样的人？
嗯哼，
你要看看你改变成那个样子是你所要的吗？
嗯，
那我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么我怎么样去打造我梦想中的自己的人生？
嗯哼，
我怎么去打造它？
嗯哼，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必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让我自己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真的很棒，很有意义。
嗯，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过了一辈子，然后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一点力量都没有，
啊，
好像一点。你说没有成就感，有成就感的人也是觉得他没有在过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就有中年危机，老年的绝望感。
对，当你要达到这些目标，那么你要学些什么呢？要学些什么能够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那当然你也是要去学啊。
嗯哼。
再来，更重要的是说，这不是明天的事，这也不是后天的事，
嗯，
是现在，我什么时候要改变？
当下。
对，
嗯，
也就是说，我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么就是我现在要改变。就是这个 moment，
是，
不要浪费时间这样子
啊。好精彩啊，听众朋友，下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段落，嗯，稍待一会儿呢，在新闻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进行下一个小时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在空中呢，为您邀请到很精彩的嘉宾啊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和我们谈生命的创造力，以及各种什么生命的信心啦。原来我的生活能够为我所控制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以前的认知。你也是一样，哇，很过瘾啊 ！Charles 老师，请您继续谈。
像刚才我们在休息时间在谈的吗？我们的想象力，但我们认为说我们的想象力好像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开车转到哪一条路或做什么事情，有时候都是一种类似像无意识潜意识在做的。
对，
甚至于我们在讲话，我知道我要表达一些事情，可是我会讲出什么话，你其实是有意识跟无意识一起合并在运行的，并不完全是你有意识想要讲什么话去讲什么话。有时候你做一篇演讲，有时候你在讲的时候是很多信息不断的在进来，不断的在进来，所以变成有的时候我们在写文章，你就是下去写，你要开始写，你要开始做行动，所以我们在提到说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做什么，就是要做，做就对了，要开始做，然后要停止做什么，比如说某些你不喜欢的部分你要停止去做，因为你一开始做，你一停止做，你内在的那个有意识跟无意识的部分，你的思考的部分才会帮助你一起在做这件事情。那你要多做些什么，你要少做些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要减肥，对吗？有肥胖一般现在目前很多人都是把它当作是问题看。那假如说你要减肥的话，那么你就要开始怎么样，开始要注意饮食嘛。停止呢，停止吃一些会让你自己很肥胖的东西嘛。那多做什么呢？可能多运动啦，多做有氧的一些活动啊。那少做些什么呢？可能会增加你胖的一些饮料啊什么，你就少吃点吧。
少吃肥肉，少吃淀粉质。
那所以重点是在于，当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有意识的部分跟无意识的部分，它会一起来工作的。所以你只要下去做，那你愿意去做，愿意改变，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多的事情就会跟随而来的。
对，所以您曾经讲过四个字，我觉得非常棒，叫做小口品尝。
对，
很多我们不敢做的事，我们不必大踏步的去做，我们可以小口品尝。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可是你一开始做，一开始去做的话呢，你会觉得说我越做越有品质深度。你每一篇文章写好之后，第二天从头再去看一次，你永远觉得我可以再修改些什么。对吗？所以变成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个记忆啊，比如说对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呢，你会觉得说啊，天哪，我刚才我们在提到说啊，门没关好，这个东西掉了，那这个就变成一个负面的记忆，对吗？那这个负面的记忆可能以后你看到门没关，你就很害怕。
对，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裹足不前的很多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负面的记忆，一些负面的想法。
是，
那所以呢，我们在做创造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也要去弃掉一些不必要的背在身上的那些不必要的一些负面的记忆。
那我们可以再创造，可以改掉它吗？改造它。
对，奥修有一个说法，他是用佛陀来当例子啊，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啦。那当然这是奥修的说法，不过大家可以参考。就有一个人侮辱了佛陀。然后佛陀一点都不生气，佛陀的说法是说，那个侮辱我的那个人第二天呢，再看到他，那他的弟子就问他说，那个人侮辱你，那你怎么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这个人昨天侮辱我，但是这个人不再是昨天的他。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想法不一样嘛。
对，
那我们人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在运行我们的身体嘛，所以这个人呢不是昨天的他，我们呢不是昨天的我，我不是昨天我，他不是昨天的他，所以这件事情好像发生在两个跟我无关的人。那这样呢，你心里面就自由，就不会生气了。这是奥修的说法了。
这真的很棒，我觉得奥修，难怪奥修出600多本书，世界上全世界这么多人风靡他。你知道他现在变印度的国宝了，他本来是被 ban 的，就是被禁的，现在变成被奉为跟佛陀等几个少数的人变成印度的国家。怎么说呢，就是国家宝藏。那他讲的，我觉得他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佛经里的还是奥修自己说的？
我相信佛经里头是有的啦，因为我看他那个记载，我没有详细去记那个内容啦。不过
好有趣哦。
对， 他表示出一份那个很大的一个胸襟，很大的一个关怀，结果第二天好像这个人骂他的这个人吐他口水，这个人还特别来跟他道歉，然后他跟他讲说，那你这是昨天的事啊，所以你根本今天没事啊，又不是现在的你做的事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我想起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啊，这殊途同归。林书豪是一位基督徒啊，但是曾经有一个记者在文章上面侮辱他，可是林书豪他在事后呢，把这个记者，因为这记者因为这件事情被开除了。那过了几个月呢，他去请这个记者吃饭，他跟他说，你不要公布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私人想请你吃饭，跟你说我不介意，就说已经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我也不要放在心上。哇，就这记者大为感动啊，觉得你是被我这样子写的这么侮辱你啊，讽刺你，那你还会这样子来对待我。所以这些了不起的胸怀的人是所在多有啊。
对，因为当我们的心中有太多以前的记忆，以前的负面的想法，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对那个部分我们就不敢做，就好像冰冻的部分了，像一条河流，然后有很多的地方它是已经结冻了，水流是流不过去的。我们的记忆当中有很多的不愉快的话，那个变成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没有办法从头来或从头去试试看。那其实在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不管你失败多少次，你都可以从头来一次
啊。好棒哦。
对啊，
再试一次。
对啊，像之前有提到那个日本的一个电通的创办人嘛，他就拜访一个烟草公司的天国烟草公司，被人家拒绝，总共拜访了好像114次，也就错了114次，被拒绝了114次，他还是继续在做。创造的意思是说，你永远在每一天当中你都可以从头再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当下的力量啦。
哇，
对啊，
这种感觉好 soothing， 就是非常有安慰人的力量，就是我错多少次都没关系，我可以再来一次。
是啊，像
永远都不会太晚。
爱迪生在找电灯的材料，不晓得找了多少千次万次。
对对对，人家说那你错了，就是你到第1000次你才发现钨丝可以制造电灯，那你前面999次的失败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就可以停在钨丝这个上面，它可以还继续在试啊。如果有人继续在试，
对，现在还有省电灯泡一大堆。
对啊，有比如说像一般。
那当年爱迪生的回答很精彩，他说我从来没有失败过啊，我不是知道999种东西不能用来做灯泡了吗？
对，所以我很欣赏老子的一些思维方式，像老子在提到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那么生而不有的意思是要生啊，那为而不恃的意思是要为啊，那长而不宰的意思你还是长啊，可是你不宰，也就是你尽量去创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创造性的观点，
很棒，真的很棒。
我不管我现在不是说我今天创造了什么东西，我好像是记忆所有，然后变成我的唯一财产，不是，而是你不断的在创造，你不断的去表达你能够表达的那一份才能天赋这样子。那我是以创造性的观点在谈这件事情。
难怪很多美国的有识之士久不久就会问我，哎，丁山老子里面是怎么说的，我以前刚开始被人家搞得一头冷汗，满身大汗，觉得这老美怎么懂老子我不懂，后来去读了以后才真的明白说这东西里面真的有无尽的宝藏的。
所以有人说啊，老子的思想是蛮消极的，蛮悲观的。
一点都不是。
没有啊，我生而
不
有啊，
太大的胸怀了。
完全是在一种创造性，而且是当下的创造。也就是你没有背负任何其他的这个背包。你在创造的时候你是全然而为的。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就是要创造。生命就是创造。所谓的动态，生命就是一种动态。动态呢，它就是一种能量，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表达，就是要改变跟现状不一样的状态。
好美。
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刚提到，我们就提到之前我提到的那个，但你如果要创造，你如果要自由的挥洒，那么自由对你来讲的话，对你在做创造来讲的话，那自由的思考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思想能够不因为某些事情去卡住。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讲，他说，当容许你的情感自由自发的流动的话，情感永远不会吞没你，而且永远会带给你神清气爽的回到一个逻辑的意识心的思想。 也就是
这个这个太形而上了，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普罗大众听得懂的话来解释一下这两段话？
普罗大众意思说，当你有一些感觉感受，那么你去表达它，
嗯，
永远不会是因为这个表达让你受到很大的屈辱或者是很大的失败。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比方说我自作多情，我跟一个人表达我很喜欢他，结果嗯，对方并没有同等的感情回报，那就很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要说，对不对？
对。
可是其实照您刚刚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嗯，还是要说。
对，因为既然我们以创造的观点在看，
嗯哼，
谁在做创造，你到底是谁，
嗯，
那假如你不是你以为的自己的身体的话，你不是以为的那个自我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内在的想要表达的这个我们说是信息场，
嗯，
那这个信息场它在挥洒着它些不随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利用你的信念，利用你的意识心，然后希望表达的这个部分。那么，
这很挑猛。
OK， 这个哦，那我就不要这样讲好了。另一个角度来看，
蛮难了解的。
就是你的表达不是你个人的表达而已，
uh-huh.
而事实上是有肉身之外的意思，这我们之前有谈过了。
Uh-huh.
那这样来讲的话，只有你把你的情感拦阻住，把它挡住，才真正跟理性会冲突的，
才会跟理性冲突。
对，才
就只有挡住它才会跟理性冲突。
就是我，
也就是说，我们的感情我们应该自由表达，不管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嘛。
是啊，玫瑰花哈，它只会开玫瑰花。
对，
根据它的本质来讲，它只愿意去开玫瑰花，而且开玫瑰花会是最好的。
对，
那每一个人呢，啊，你本来有你的特质，你在你的特质下尽量去展现你自己。而且你在那个展现当中，你会得到相对的一个创造力跟快乐。
嗯哼。
那这样的表达方式呢，你是被支持的。
嗯哼。
我们说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么你的情感当然有我们说的随意的部分跟不随意的部分。嗯，那这个随意的部分跟不随意的部分的表达呢，它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嗯。
因为它会自动得到一个平衡。
嗯哼。
那这样讲的话呢，我想我们要谈到一个问题哈，我们刚刚提的有很多的不同的点啦齁。那回过头来我们要谈一个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刚刚提到齁，我们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
嗯，
我们的灵感是我们创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钥匙，
嗯，
那所以呢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哦，比如说我问丁山，诶，你车子停在哪里，
嗯，
然后你会说，哎呀，我停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对吗？
嗯，
那你记得这件事情它是由什么东西让你记住的？大部分都是有个构图嘛，你会想到说，哦，停到哪个角落，所以那个记忆是我们说由构图所产生的
啊，uh-huh, 图像记忆。
对，就是有图像记忆，就是事实上是由你内在的一些记忆所产生的嘛，对吗？
嗯，
所以变成心象来讲的话，我们说的心灵画面其实代表一个特定的一个想法，特定的信念，
嗯，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想法是由画面构成的，
嗯哼，
你甚至可以说它是由声音跟感觉所组成的，就好像你觉得某件事情是怎么样齁，常常在你心中会产生一个像图像式的东西，
嗯哼，
而图像式的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在做创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一旦图像形成了，它基本上会是物质的雏形，所以图像
是物质的雏形，因为是 mental image， 是心象，那个图像您指的是
你心里面想的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
啊，这个
像
这个样子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嗯，
比如说，像神经语言学专家他们在教导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嘛，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处理那种我们自己没有价值的那个感觉，对吗？
是
OK。假如你用图像式的方式想象呢，自己是个四五岁的小孩子，
嗯，
然后呢，你去感觉到他的那一份无助。那一份需要别人爱，对，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小孩子，你跟他讲说，亲爱的，我爱你，好，我包容你，我接受你，我会全然支持你，你放心，这个世界是安全的，然后呢你把他慢慢的就把他送到远方，以后
你说这样去照顾内在的自己的那个小孩子，
对，
内在那个小朋友的自己，
这个东西哈，因为在陈希言城市专家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信念，
哦，
听说是非常非常有效，因为
我爱护内在的我自己，那个受伤的小孩，
对对，
我让他能够有康复的机会，
对，
疗愈，
对，就是在变成一种类似像心象的方式啦，
哇、wow, 哦、我照顾他，我可以把他再重新让他重新活一次。
对啊，所以像一般在教导，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够好，
嗯，
那你也一样的在你心中去形成一个心象，说其实你是很好的，甚至说你去记一些哦，比如说丁山你曾经主持过很多的国际性的一些活动啊、
嗯、
啊，你就用这个来告诉自己，其实我是很 OK 的，我是很棒的，我表现是很好的。当你这个感觉慢慢在你的心中去重复它，
嗯哼，
去 repeat 它，而且一遍又一遍 repeat 它的话，你会觉得说完了以后你自己的感觉变了，感觉想法是不一样的。
哦，每天要做这件事，这现在变成我的这个每天要做的日常功课了。
不是说你每一天要做，只是说你去做做看、嗯、
因为你知道吗，你当一个人对自己不肯定啊，自己有自卑感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对，
所以要去做这个让自己越来越开心是太值得了嘛。
对，像我们大部分都是有图像的方式去记事情嘛。
嗯，
比如说有的人很害怕他爸爸，因为他小时候可能被他爸爸打过。
嗯哼，
很多朋友啊看他爸爸觉得好像碰到凶神恶煞那样可是他爸爸已经七八十岁，已经很老了，
已经没有能力再伤害他，也应该就本来从来也没有想要伤害过他了。
对，他就没有办法用现在这个图像来改变他内心以前小的时候那个图像，那个凶悍的图像。
嗯，
所以他的记忆永远会用他以前的图像来代替实际上他真正的爸爸。
是没有错，
我们常常会这样嘛。
对，最强烈的那个图像，
老板叫你过来，哦，这个大老板董事长叫你过来，你到那边你已经开始在花朵，你也不知道你在花朵什么，你是把老板想成什么
凶神恶煞。
不是说凶神恶煞但是至少是一个很难接触的时候，或者是说很可怕的，因为他如果跟你说你不用来上班，那你就没有工作了，对吗？
对，
所以变成你对他的那个害怕会形成一个形象。
嗯哼，
那其实我说的这个心象法的话，在创造力上其实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方法啦。
哇，这东西好重要哦。
对，
而且力量好大，这才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对，你看哈、哦，你把爸爸重新把他想成15岁的孩子，然后想象他那种无助的样子，所以他在那边生气，在那边哭。
所以他的发怒其实是一种无力感的表现。
对，然后呢你用一个大人的方式去安慰他，完了以后呢，当你回到现实之后，你重新再看你爸爸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就没有那么对你来讲有那么大的威胁感了。
哦，我觉得愿意帮助别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人是功德无量的。
对啊，所以
因为太多人痛苦的卡在过去的创伤里面。
我有个朋友啊，那他的老板有一点厚道啊，
嗯，
厚道，厚道国语怎么讲？
就是长下巴太长了。
哦，对对对，他很怕他老板。后来呢，他就用这种方法，他就把他的老板想象成那个王哥柳哥了，或者是你说
劳莱与
劳莱与哈台，
嗯，
好、哦，然后他就觉得很 funny， 你知道吗？他用那种 funny 的形式去想，或者想成那个迪士尼那个人物啊，那个狼啊，
嗯，
然后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哈、哦，
嗯，
他这样想象之后，有时候老板叫他过去，他的脑袋就不时会闪出那个王哥柳哥的那个样子，
或者那个海伊娜的样子。
对，怎么讲？他就随时嘴巴就挂着微笑。他老板当然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怎么随时嘴巴就会微笑一下。
嗯哼，
老板的感觉变得很好，那他的感觉也不会那么害怕。
老板变得比较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
是啊，
嗯，
所以以前的这个我们古代的人教导说是睡大人则秒之，我觉得不是秒之，而是说你把他形象化的那个害怕那个图像、啊、
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有人性，
是
你把他软弱的那一面拿来安慰你自己，
对，
然后你再来面对这个强悍的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人，他也是个人嘛。
是啊，所以想象是很重要，甚至于我们在企业当中呢去教导接电话的接线生，当你想象电话响的时候、
嗯、
你就想说哇财神也过来了、
嗯、
那他今天给我带来的是好运、
嗯、
就单单这样的想法、
哦、嗯哼，
对，他说情况会不一样的。
是是是，哇好美，各位亲朋友，哎，真是太精彩了，真的不舍得播放工商服务，但是一定要了。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继续的收听下一节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谈生命的创造力以及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林珊为您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呢和我们大家谈怎么样让你的生活过得更美好，怎么样让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的方法啊，充满了创造力是生命最美的特质。
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哈，其实有的时候在你的想象力上或者是在你的心象图上面先去建构你要的那个人生
mental image，
对，就是你至少敢想吧，至少敢做梦敢想，将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有一句话了，就是说你的信念其实是你人生的调色盘。
嗯，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什么叫信念呢？信念就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
是，
也就是说你信以为真的那个想法会是你将来人生的调色盘。
嗯，
那么你的思想是会勾勒出很具体的轮廓。
嗯，
所以我们可能也可以做一些练习的，就是说我愿意改变，然后去重复一下我们想要改变的那个内容。那那个内容呢，它因为
我是值得的，
对，我是值得的、那个、
我不是不够好，我是够好了。
对， 对，所以
每一个人当下就够好了。
顺着你的想象力，然后呢把这个想法呢变成一种力量，然后加到你的这个心象上面，然后用很清晰的这个画面呢就放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么你的内在就自然而然的会变柔和成它将来会成为的物质啦。
嗯哼，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
这就是美梦成真了。
对，就是美梦成真。
对，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为什么需要创造，我为什么需要创造力。
嗯哼，
这是一个可能大家会面临的问题。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啊，哦，我现在日子这样过，我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我干嘛有什么创造力，有什么 idea， 那要干什么啊。
嗯，
其实生命是一个创造出来意义的机会，也就是你的生命呢它是一个机会，它对你的生命当中去创造出意义出来的，
可以创造意义的机会。
对，创造意义的机会。
嗯，
那创造力是一个强力的解药。
嗯，
对我们说的人生无意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就是说存在主义的四大痛苦，就是死亡、孤独、自由、无意义哈。
对，
那么很多人说无意义，那无意义感，其实很多人的中年危机就来自于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活着这一辈子我到底在干嘛，觉得找不到一个着力点。那它的强力解药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创造力。
对，
而很多人你以为你没有创造力，我告诉你你有，因为根据经验发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既然拥有一个创造的机会，有一个生命，对不对、
嗯、
那在每一刻其实我们真的都要想办法去改善世界，去发现美好、
嗯、
也不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为了利他。
嗯，
那利己跟利他其实都有相重叠的部分。
嗯哼，就是利他的同时也在利己。
对，
利己的同时也在利他。
对对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嗯、我们知道像我们说的乐圣贝多芬。
嗯哼，乐圣、
哦、对对对、嗯、音乐的这个
圣者，
圣者哈，贝多芬
让人觉得他是圣者。
对、嗯、他在32岁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耳聋的关系，对一个音乐家来讲耳聋那简直就是
绝望了、
绝望了嘛哈、
嗯、
所以是因为耳聋关系呢他陷入了绝望。那他公开的对外面宣布了，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结束我的生命，他很想自杀。
嗯，
但是呢因为我还有一个艺术创作，
嗯，我还想写音乐，虽然我耳朵听不到了，但是我的心灵听得到。
对，
哇，这真的很感人啊。所以贝多芬脾气变得坏成那个样子啊、哦、但是他仍然这么痛苦的状态之下，他仍然不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要创造，他那个创造的那个渴望啊，把他留在这个人世之间嘛、
啊。对，所以创造会创造一种身心的状态。
嗯哼，
当你想创造，而且你想去表达自己，想实现自己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个身心状态、
嗯。
有一家被称为说是在创意的这个工作上面的最大的一家公司叫 What If。
嗯哼，
这 What If 呢，它是1992年创立的啦。
嗯、
那它现在。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立创新公司。
嗯，
那有200多个员工啊。
嗯
啊，那这个 What If 呢，他在谈到这个创造的身心状态嘛，他就提到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那第一个就是他会提供你很多的勇气、
嗯、
因为你要忠于自己、
嗯、
那你会放胆说出你自己真实的感觉。
真的需要勇气。
对，这要勇气。那再来的话要有无比的热情。
嗯哼，
这是他们的教导了。
Passion Passion Passion。
对、
嗯、
所以当你有热情的话，那么你就有活力，就随时会有新的点子会激发出来。 而且随时让你自己处在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啊，那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的层次都为别人想的那一份关爱，
嗯，
你会不断的想要去发挥你的创造力，而且不断的给爱的回馈，
嗯哼，
因为你在创造状态，那自然就会有关爱，
嗯哼，
那再来呢，你会随时跟你那个出乎意外的那个惊喜一起生活，因为你不断在尝试新的事物，随时在一种新鲜的状态，
每天都觉得喜出望外。
是啊，不要以为说是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真的吗？
对啊，
嗯，每天都有
新鲜
事，因为不同的组合就是新鲜事嘛。
对，对，那当然你会有更大的行动力，会去追求这个实现自我的一些方法啦。
嗯，
所以呢，
我记得您好像说三样，其实有五样，对不对？
我说三样吗？
对，
你
说、
okay.
您说三样，对，那个其实勇气、热情、关爱、新鲜行动。
对对对对，
这些东西可以创造出我们崭新的身心状态，一个更美好的身心状态。
好吧，那两样算 bonus 好了。
是是是，额外赠送的。
对，我们在谈到当我们要创造的时候，我们情绪上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
嗯，
我们的情绪呢，其实是要带着好奇啊，尤其是最重要就是要带着游戏的心。
嗯哼，
当你是带着游戏心的话，基本上创造的灵感会更加的泉涌。
嗯哼，
带着好奇，带着游戏心，带着兴奋感，带着快乐，带着满足的心，这是在情绪上。
嗯哼，
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说身心力言嘛，你的身体带着那个感觉的话，有的时候灵感来的会比较容易一点。
对，在快乐的日子里我们才比较聪明。
对，所以放松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哼，
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三 B 嘛，在巴士上，在洗澡的时候，那或者是在睡觉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
欧阳修说的也是这样，他说他都在山上完成了他绝大多数的作品，就是马上，那就是侧上，还有就是床上。
是，
嗯，
所以在情绪上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稍微放松，因为放松才能自娱啊。
嗯，
放松你才不会紧抓着自己啊。
嗯，
所以情绪上的话你能放松，带着游戏心，带着好奇心，那一种玩乐满足的心的话，很多灵感它就自动会进来了。
哇，太美了，简直是。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不随意的那个部分。
对，宇宙连结就来了。
对，思想不随意的那个部分，这样子。
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讲啊？人家说，快乐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人都陪着你笑；当你悲伤的时候呢，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哭。
是啊。
其实听起来是挺凄凉的，这个凄美而绝美的故事，永远都没有结局吗？但是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快乐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宇宙的连结。其实我们在悲伤的时候宇宙也是连结的，但是我们自己是卡住的，我们自己是锁住的，所以我们自己是隔离的。
对，所以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你刚刚提到那个连结感是很重要的。
对，
也就是我们在心灵上我们要跟自己连结，那也要跟他人连结，要跟这个世界连结，跟你的工作连结，跟你要创作的这个部分连结。你跟他连结之后呢，你才有一个真实的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一些心态了。
嗯哼，
所以这个连结感是很重要的。
嗯哼，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生理上，
嗯哼，
谈到生理上，我们要让自己能够舒适一点，灵活一点，活力充沛一点。或刚才我提到的那种身体上的一个放松，
嗯，
那在生理上你放松自己，让自己舒服，让自己灵活的话，常常会有比较好的灵感。
嗯，
所
以
很多在
运动，
对啊，在那个林间散步啊。哦，在林间上会常常会有很多好的想法
啊，uh-huh.
有时候开车啊，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啊，那常常会有一些灵感会涌现这样子。
嗯，
像我提到那个理查巴哈嘛，他在海边散步，
嗯，
结果得到了那一本
《天地
一沙
鸥》，
对，
得了无数的奖啊，
对对对，
感动了无数的人心。嗯，
对，那另外在心理上来讲的话，
嗯，
我们刚提到嘛，你一定要专心啊。对，你要创作的事情要专心啊，要清楚啊，要有信心啊，
嗯，
那心胸要开放啊，
嗯，
当然也是要安心啊，
嗯，
哦，这就是我们提到在情绪上，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在心灵上，
心灵上，
对，心灵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
心理上跟心灵上有什么不一样？
心理上的话是我们说的我们自我能够控制那个部分嘛，
嗯，
哦，那心灵上的话就是你那种无意识的要跟别人有所连结的那个部分，这样子。
嗯，是是。
我们刚提到说要专心，
太美了，只是越听越好像听一听就很开心，很满足了，这样。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这是为什么你每个礼拜要听快乐联合国节目，因为听了就觉得很开心。嗯，
是。所以当我们想要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嗯哼，
那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拉出来。
嗯哼，
问题核心拉出来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哦，我想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比较大的视野，你要变成什么啦？哦，
是，
就是那个很大的视野。
嗯哼，
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我想丁山你可能会有一点意见哈，哦，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常常是用直接的，也就是它是脱口而出的。
嗯，
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嗯，好，就像我上次有跟丁山你讲过嘛，哈，哦，我有一次到我的朋友的公司，
嗯哼，
然后呢，他说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电池工厂。
嗯哼，
我说的电池是那个像手机电池那种电池哈，哦。
电池 battery。
battery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想要开发品牌。
嗯哼，
那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想个名字，
嗯，
我当作我这个电池的品牌的名字。
嗯哼，
然后我一看呢，他在电脑上嘛，那他的电脑开的是 Excel。
嗯哼，
就是一个软体嘛齁，
嗯哼
,Office 的软体叫 Excel。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不叫 Excel? 他说你在说什么，我说 X 像 XO 那个 X 代表是一个顶级的代表嘛，
嗯
，cell 的话就是 battery 的意思嘛，
嗯哼，
我们说是 battery 是 cell 嘛，是一个电池哈，
嗯，
那 XL 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顶级的 battery，
嗯哼，
那这个就是脱口而出啊，
嗯哼，
就顺口就这样。
所以它到底它的那个公司，它的那个电池到底叫什么？
现在就叫 XL 啊，
叫 EXCEL，
没有就是 X，
就是一个 X，
就是 XO 那个 X，
啊哈，
然后 cell 就是
XCELL，
对，
啊哈。哦，就是顶级电池的意思。
对，
嗯，这名字取得很好。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哎，这就是您上次有讲过一次说，当我们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身边不知怎么的就有东西来提醒我们，所以你就刚好看到他在用 Excel。
对啊，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在做一些数位照相机嘛。
嗯哼。
他那个照相机主要就是用我们说是 CMOS 的方式做的 ，CMOS 是一种做照相机的方式了。
嗯。
CMOS 的照相机。然后他问我说那我要叫什么，我说啊，不然叫 ECMOS 怎么样，他说为什么叫 ECMOS， 我说 ECMI 的话就是最好的顶级的嘛，跟 MOS 合在一起的，美国人一看还是知道你是做 CMOS 的，但是是 ECMOS， 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那种脱口而出的
那个 X, 那个 WXT 的那个 X
ACME
ACME
加上 MOS 这样子，这两个是合并的。
哦 I see 啊哈，
对，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在讲说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脱口而出，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提意见，为什么不敢脱口而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说
的。我告诉你人为什么不可以脱口而出，我儿子五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餐馆吃饭，我们的隔壁桌呢坐了一个大概300磅的一个超胖的，真的不是普通的胖，那个是真的是中国人里面很少有人胖成这个样子的啊，哦。然后我们家那个五岁的儿子就突然脱口而出讲了一句话说That's what happened when you eat too much. 哇，那个人脸都绿了，你知道他我儿子说的是说，哎，你吃太多就会变这样子。啊，那个人真的，我觉得他站起来，如果不是我儿子只有一个，只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的话，他可能会打他的。
是啊。
那你说可不可以脱口而出？
我想脱口而出对对方来讲的话，我相信他也会去检讨，是啊，是这样子，啊。
嗯 ，That's what happened when you eat too much.
对啊。我在讲说在创造的这个
我觉得那个人好像吃了没多久就走了，东西没吃完就走了。我当时还跟我儿子讲，哎，你不可以讲话讲这么大声，这样会 hurt 到会伤害别人的感觉啊。
我们曾经有做过一种调查啦，
嗯，
就是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开会，那如果说呢老板没来之前，
嗯，
有的时候呢创造力会比较好，因为很多 idea 会出来，老板来了以后呢
一紧张什么都忘了，
对，那就不敢讲话了，
啊哈啊哈，
就是不敢有任何意见，
啊哈，
对，
啊哈，
嗯，也就是说呢当你觉得你在考虑事情必须要在考虑你所说的这个意见有多大的一个效能的时候，常常你就是不敢说了，
啊哈，
对，
是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创造的时候
啊，uh-huh.
你说像脑力激荡的话，它其实重点就在那个脱口而出，
就在那个脱口而出。
对，我们说脑力激荡，
那即使是传，他不是说祸从口出吗？祸从口出不常就是脱口而出造成的吗？
我说的是创造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我们在要产生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那假如你觉得说我这样讲人家会不会笑我，那么创造力就出不来了。
或者这样说好了，我们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哦。虽然有的时候脱口而出会酿成某种灾祸，但是从创造力的角度来看，如果生命充满了创造力，即使闯祸都是可以弥补的，都可以用创造的方法来把这个祸呢给变成福，对吧？可以这么说吗？有创造力的人，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有我们需要有创造力的原因，因为当我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我懂得怎么用创造力去突破我的困境啊。
是啊，我们刚刚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谈到，要有创造力就要勇于表达自己嘛。
嗯、
那既然勇于表达自己的话，不是要脱口而出吗？那我说的脱口而出，用在创造力上是特别的有用，因为当你脱口而出，或者是说把一些想法能够勇于表达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会因为有个重要的人物到了，所以你不敢讲，你的思考才会是自由的啊。
嗯哼，
对啊。
嗯哼，
那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说，在创造力当中，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自由的话，它会把你有意识能控制的这个思想的部分，会连到一些你不随意的那个思想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说信息场的部分啊。
嗯哼，
对啊。
嗯哼，
所以你才能够有自由的思考，那么你才会能创造出好的东西啊。
嗯哼，
对啊。
嗯哼。
当然我刚刚有介绍一下那个 What If 的那家公司嘛，
是。
那 What If 这家公司的思考法又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十几种的思考法当中其中的一个啦。
嗯哼。
那其实他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想象别人会怎么做，然后把自己化身为想象的对象。
嗯哼。
就如果是怎么样，那会怎么样。
请您举例说明好吗？不然打高空我们就听不太懂。
像一个孩子如果想象他是香菇，在那边伴着香菇，然后他大概就会知道香菇是什么样子吧。哦，这多少有点开玩笑。但是你看哈，像我家我孩子，
你不知道有个精神病的笑话，就是说一个医生他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毛病很难医。那这个人整天呢穿全身黑的，然后打把黑伞就站在那个草坪上，蹲在草坪上，每天就讲。那后来这医生终于，他是一个实习医生啊。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一个新的医生，所以他也穿一身黑，然后蹲在草坪上打把黑伞，然后终于过了一两天呢，把这个精神病患的心给打动了，他就问他说：“那你也是那个香菇吗？”后来他们两个就那个人他开始说话，他已经以前都不开口说话的，这是他久久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之后这个精神科医生就得到了医疗他的契机，因为他开启了他说话之门，这也是一种创造哎。虽然他是模仿，可是这种模仿也是一种创造，因为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方法去医这个香菇的精神病。
是啊，所以假如你能够用一个假如怎么样会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哈，常常你会有一些新的一个看见。好像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戴茂华，六种状态。六种状态，你是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心情好的话，会是怎么说？我现在如果是一个忧郁的状态，
就戴六种不同颜色的帽子，
他就用六种不同的状态，然后你会站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除了你现在这个角度之外的其他的角度。
嗯哼。
所以，假如你能够用我们说的，就算是去模仿，好像我刚刚提到，我儿子小时候最喜欢那个 Ninja Turtle 啊，
Ninja Turtle，
对对对对对，那他房间里面
忍者龟，
对忍者龟啊，他。装扮的样子哦，就是要那个样子。
嗯，
那我相信他借着装扮这个忍者龟哈、哦，他会去体验忍者龟的一些感受跟感觉。
嗯哼，嗯，
当然啦、啊，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创造的话，那当然我们先要模拟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是在那种状态，我们大概会怎么想？我们大概会怎么说？比如说我这个产品推出去，那他们会怎么想？
嗯哼，
那他们会不会接受这个东西？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那么你的思考就会自由嘛。
嗯哼，
把自己化为消费者，那这个消费者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对，你才能知己知彼啊。
对对对，
嗯。
所以简单的说了，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有一些我们能够操纵的、能够控制的那些思想的部分，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的部分借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知，知道我们的需要，
嗯哼，
去连结我们不能操控的那个信息场的部分。
嗯哼、
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创造力就会出来了。
好精彩，哇，好精彩，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的这个生命的创造力啊。相信呢，您如果完整的听完了两个小时呢，对您的这个 应该说八九十分钟了，对您的人生呢一定会产生一些影响。感谢您的收听，非常谢谢 Charles 陈贤读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